再下来也是讨论第六哈 ，recital。柯教授，好，谢谢。
那这个药物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双特异疗法药物，那它的作用机转其实是一边是连接到那个我们就肿瘤上的标靶，那另外一边是连接到就是 T 细胞上面的 MHC3。那所以这个药物的主要特性是，它在这样子的药物设计下，它可以把我们的免疫系统细胞带到肿瘤细胞的附近，让 T 细胞活化，能够去攻击肿瘤细胞。那这个普林纳夫素马它的标靶的点是C19，它是一个 B 细胞，尤其是 B 细胞的淋巴瘤，大包含急性的淋巴性白血病上面特异的标靶。那所以这个药物实际上在之前，我们在成人其实已经开放使用。那它使用的一个使用标的是用在，就是经过两次药物治疗仍然是复发或者是顽固的一个药物治的那个情形之下，而且我们不希望这个，因为这个药物其实还不便宜，所以我们不希望它是在一个没有后面更积极的治疗目标下使用的一个原则下使用。所以当时设定的治疗就是后面必须要跟着造血干细胞移植，因为我们大家认为这样的病人必须要造血干细胞移植才能够完全痊愈。所以它是用在增加造血干细胞移植痊愈机会的一个方式，就是在移植之前把它的疾病尽量控制到一个完好的阶段，然后去做移植成功的机会才会高。那不过之前的临床试验只是用在18岁以上的成人，那这个药物后来就是用它的在小孩子的临床试验，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参照6至5页，其实中华民国血病学会它有 summarize 这个 data。其实基本上它原先的一个临床试验是一个 single arm， 那看起来就是说在使用这个药物之后呢，有大概4%到6%的病患可以达到就是说残余疾病下降。那如果是在小儿科的临床试验呢，其实它的比较其实从66，其实从33% 可以升高到66%，那所以大概有30%到40%的病人可以因为这样子，从原先如果是一个没有药物，就是说治疗反应不好的情况，其实他做移植的痊愈的机会很低。不过呢，这30%的病人如果能够顺利通过这个药物，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他做移植成功的机会可以从10%增加到大概70%到80%。那所以说基本上大概小儿科的一个病患呢，实际上尤其是在这种第一次或第二次就是复发的病人呢，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上药物使用上来讲，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其他药物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统一这样子一个模式。那它的一个人数估算，虽然小儿的淋巴性白血病呢是小儿科的发生率第一名的疾病，不过在传统的化学治疗，其实在第一线的治疗运用多重的药物的治疗，其实效果都还不错，所以我们预估其实一年大概只有10个到12个这样子的病人是可能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治疗。那再加上我们限制它必须在移植之前使用，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是药费大概只有就是2000到3000万左右。那第二个又根据我们以往当然对小儿科，尤其是小儿科的癌症，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希望就是说这群病人大概是我们，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幼苗，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说尽量能够给他们比较好的药物，所以在这样子的财务影响其实又不多，然后基本上这样的状况，我们还是决定就是说把他的一个治疗的效果从小，把他的治疗的一个范围从成人延伸到小儿科的病人身上以上。
好，谢谢。
这个是过通性症，
所以一样，
增加小朋
友，就是刚刚就是讲那个钱从哪里来。
会
钱从哪里来？
会算进去，那不会了。
当然会算进去，一定会算。
我们也会比对，
不算怎么会？
署里会在。
不算怎么会给钱？健保署一定会算进去啊，对不对？只是说这个钱从哪里来啊？还是从刚刚？从那个张医师的诊查费去浮动一下。
张医师，
从我的麻醉费去浮动，麻不行，麻醉是保障。
反正所有大家不满意问，其实大家都努力在改变了哈。卫福部现在也都提出一些，大家全民都知道健保是遇到困境，重大困境。 这个共识现在越来越强，媒体的那个支持度也比较高。过去一谈到价格要涨价等等，都是比较负面的。最近是，谢谢啊，好。